说两句。刚才就是文章母亲的年纪呢，我听了以后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从小跟这个小的时候就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跟奶奶跟爷爷在一块，后来呢到这个高中一直到上这个大学这一块这个期间呢跟我的母亲在一起，就是母亲的父亲在一块。所以说呢我从小在我的象征呢这个母亲就是奶奶跟这个妈妈对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性格啊以及呢后来的这个人生的追求呢都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尤其那个像母亲和这个奶奶他们这个伟大的这种胸怀，就是说一直呢就是影响到我现在，对这个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呢要充满爱心，这个呢是他们从小呢就是教给我的。但是呢对于我作为一个老师来说的话，对自己的学生充满爱心就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老师的话，你要有一个爱心生，去关怀他们，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的成绩就不言而喻了，自然会提高的很快。好了，就说这么多。不好意思。
洪老师把这个话筒递给我了，我才上来没多久，就才听见了，就是说这个厉老师念了这个谭老师的这篇文章，就是说母亲的脸。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呢，我的这个感觉这感触呢是非常的深的。因为呢就是说我女儿现在今年已经七岁了，我作为一个父亲就是对她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我平时对她呢我就是说很少就是说骂她打她，虽然对她比较严厉，但是很少打她骂她。但是有一个晚上我记忆非常深刻的这件事，有一个晚上就是说由于她做错了一件事，我非常的生气，就可能当时呢有一点失控，就用他的铅笔呢就打了他一下，因为他就是说让了一下呢，就是说铅笔呢就打在他的这个这个手的胳膊上，最后呢就留了，第二天就留下了一道红印。那第二天中午呢，他到了他的外婆家呢，外婆看见了他手上的这点红印以后呢，就问他，就说这是什么？他说是爸爸打的。外婆就说：“爸爸为什么这么用力的打你啊？”你猜他对爸爸怎么说？他说：“爸爸还不是为了我好。”当时我下午到他的外婆家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外婆跟我讲了这件事，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是说，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就是说自己的孩子虽然七岁，他能够这样理解。理解我，虽然当时就是说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很激动有点失控打了他，但是呢就是说他不是说爸爸为什么打我他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打他是为他好。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对他的教育呢，我感觉我的一些方式呢已经在慢慢的改变了，虽然有严厉，但是很多时候呢主要是对他进行关心通过解释、劝导、谈心、做朋友的这种方式呢来对他进行教育。从那以后呢，我觉得我和我女儿呢这个沟通是非常的好的非常好的。那后我刚才我上来了看了一下前面的这两篇文章，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这个作文的教育，不管是说话还是这个作文的教育呢，可能是我们作为家长或者说作为老师的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呢，一方面是非常聪明的，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说家里面相对来说他们的学习环境、生活的环境 都比以前那些孩子呢啊不知道好多少倍。对于很多生活当中的东西，可能他们啊没有这个机会去感受去体验。所以说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呢不管是学校里面老师出的一些题目，还是说考试的一些题目，说话的一些题目，可能要叫他们写的话呢啊可能比较困难。我从我也是教语文的，我有这个感受。现在孩子很聪明，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啊有些东西呢要求不要对孩子很高。主要呢就是说能够通过做朋友的这种方式，认真的指导他们去体会去感受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那是非常很不错的啊。他能够从每一点每一滴积累起来，慢慢的就是说啊在说话啊在写作方面呢就有很多经验可以积累了。这个呢就是说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我女儿在这个读这个学前班的时候，她曾经学过一首诗，叫做允鹅吧，就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就是这首诗。后来她就是说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测验呢作文题，就是说请她画了一幅画啊，画了一幅画，就是说要求根据这幅画呢写一句话。这幅画画的什么呢？画的就是一只鹅。他这个卷子发下来以后，我看你看他怎么写的，他就写这个写的是一句话，就是说白白云清清水，白鹅下河浮绿水。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写啊？他说是我以前学过的有一首诗，就是写鹅的，虽然这里面呢只是啊画了一只鹅，没有其他的，但是我给他画了啊天上呢画了一点白云，然后呢鹅的这个身子上面呢我画了这个水的波纹，就这意思。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首诗写上去呢？他说人家题目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写一句话，我不能照抄。那我就感觉现在孩子非常非常的聪明。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只要我们指啊这个在教育或者指导方面方法比较恰当的话呢，就是说对孩子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现在很多家长，特别是一些没有从事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些家长呢，他们就是说可能对孩子的作文的这方面呢可能比较恼火啊，比较困难。这个呢就是说作为我们一个是做家长的，还有呢做老师的呢，以后就是说在这方面呢在指导他们的时候呢啊多关心一下孩子，多把生活里面的一些细节呢啊解说给他们听，说明给他们听，让孩子呢啊认真的用心去感触生活，这样呢他们的在说话或者作文的时候呢才有很多原始的材料慢慢的积累。啊，这样我就说到这里可能一个紧急电话，对不起啊，我接个电话，我放麦了啊。
哎，刚才张老师讲的可真好。那关于母亲的脸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暂时讨论到这儿。接着呢，我们进行下一个项目呢，就是介绍集体创作的价值。与欣赏范文提鉴之百态，先请大家打开网站，还是刚才这网站，倒回去到了后面这个集体动态，就是集体共作学里面的第三篇提鉴之百态集，请老师们打开这个网站。我想请每一位老师主动来读一读这篇，朗读一下这篇文章。好，我放麦啊，有没有哪一个老师愿意自己主动起来读？读了以后呢，我们谭老师会对这篇文章以及对集体创作的这个意义呢，做详尽的论述。
袍飘飘地溜进校园中。每当下课了，操场上不是这里一股的踢着卷子，我们老师灵机一动，选踢卷子作为动能作文，鼓励我们注意每个人踢卷子时的神态姿势，让我们用丰富的想象力去加以形容。以下就是本班同学们踢卷子的百人集。他们踢起毽子来，全身肌肉都在扭动着，健美的体格和肌肉，驼背的老人带着青毛一般轻的小玩意呢，那么大把年纪了，何苦还这样玩呢？真是想不通啊！这是一个叫蔡莲玉同学的，同学们踢毽子的样子妙极了，有的腰板得直直高，有的腰板挺得直直高高的，像树干一样；有的弯腰，好似一根香蕉。王宗荣写的就是这个。大家笑我踢毽的姿势像乞丐要饭似的，左手上上下下，不停的伸手向人乞讨，气得我七孔冒烟。但仔细一想，自己也不由得笑起自己来了。是一个叫冯光义的同学写的。他的动作最美，好似一朵花，每当微风吹来，他就轻轻地摇摆着腰肢。冯一鸣，全操场上成了花花世界，各种颜色的毽子在我眼前飞舞，令我眼花缭乱。是一个叫陈明华的同学写的。他踢的样子最滑稽，两条辫子上上下下的，好像拿扫把在上进行大扫除呢。一边踢着羽毛辫子，一边幻想着我若住在一颗美丽的羽毛屋里，那一定比海龙王住的古老的水晶宫里舒服多了。校园里成为马戏团，一颗颗，你在说什么呢？一位，我怎么有的字不认识呀？这是繁体字。一位情绪像在忙着，一位老婆婆和一位老公公在表演独角唱，小草不停地扭动着腰肢在讨好。一位小女孩不停地跳着美妙的舞姿，一位魔术家在表演着隐形盘子的特技。走近一看，啊，原来是一堆堆的人正在踢毽子比赛呢，毽子上下不停地飞舞着，好似一只七彩的蝴蝶。矮老头本姓刘，上街卖绸再打油，这首歌传自正在踢毽子的人口中，大家不由得大笑他踢时的模样像极了矮老头呢。一不小心毽子踢到了楼下去了，像抛彩球一样，好心的人接到了又用力的丢上来。校园里是双双的蝴蝶在半空中飞舞，一朵朵小野花忽高忽低，一位贪心的声音在喊，快去捉啊呀，不来了，都是你把我的蝴蝶。好了，那我放慢，放慢了，有的字不认识。
哎，这位课老师的声音可真好听，所以冯老师老把麦递给你，你念的可真好。不认识的字也没有关系，因为繁体字呢，咱们都是接触的不太多，大家猜嘛，连蒙带猜。那个刚才你们念出那两个字，应该是伙计吧？啊，这个踢毽子百太极啊，他用了很多人的话来形容踢毽子，其实特别的生动。我们现在还是请集体动态创作的这个韩啊，他们
我这个非常谢谢贝壳啊，念得真好听啊，虽然也有一些。
这字啊，你不认得啊，我相信你下次就认得了啊，并不是很困难的啊，只是也你太突然了啊，让你来这个念它、啊，你没有做之前做一点准备的关系啊，但是已经也非常的生动。我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啊，画的图也很有意思。看到了我到现在啊，这已经是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将近要我看将近要有这个20多年了啊，可是这个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啊，因为这个是让这个全校的小朋友啊，他们每年都会有个踢毽子比赛啊。快要到踢毽子比赛的时候呢，一下课呢，啊，操场上简直是五花八门啊，大家都在那里踢呀、啊、踢呀、啊、踢。那么然后这个机会呢，这个指导老师叫华霞玲啊，华霞玲是台湾的一个文学啊，也是教儿童文学的啊的一个这个儿童文学作家。啊，他出了很多的书的。那么他在跟大家一起叫小朋友一起来集体创作啊。的年龄呢，其实也都我这里没有写上去啊。可能就是五年级小朋友写的，五年级的小朋友来写的啊。可是他们的观察，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动态，所谓动态作文，刚才你们百态集。动态作文啊，那个是态字啊，那个是态度的态啊，这个人的态度好不好的态。那这个集体创作是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把自己的不要写太多东西啊，只要写一个精彩的部分啊，那么对孩子来讲就会觉得。不是很麻烦，不是很痛苦啊。很多老孩子呢，写作文呢、都常常是说不知道怎么写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触动啊，他没有想，他的丰富的想象力没有那个门没有打开啊。所以如果说他有一些示范啊，他看到别人这么写的说，哎呀。我多得不得了啊，我就没问题，我这个我会写了啊。那么因为这个是属于他们啊，他们的那种心灵上的想象力啊，来形容。我在座的各位好像没有看过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场景啊，但是你们也可以一定也回想到自己小的时候，或者是在学校里也可能看到学生们在踢毽子的时候，如果你们下次再看到他们在踢毽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篇的集体创作啊，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最精彩的部分啊写下来，你看到的精彩部分，不要写什么从头到尾的故事性的啊，或者是刻画画一个小段啊。那么我想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现在在台湾的教育改革啊，他们好像不大考那个作文了。我为什么不考作文呢？他们觉得作文考出来的都是一些啊，或者是说是好像有等于是事先都已经背下来的这样子写的啊。他们现在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考作文，但是他们怎么做呢？出怎么样的题目呢？有一次他们就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作文的改革上面呢，他们在高考的时候啊，他的题目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没有题目啊，他说当你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太太路啊，请你呢去续写一下 这个老太太是如何的过路，自己搞作文，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那我觉得很好啊，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就他的功夫了啊，每个人续写的都不会一样啊，他想象不到的，因为这个题目他也不晓得是会出这样子的题目，那每个人呢来续写啊，那有的人会想到老太太的身边很可能有孙子，老太太身边可能有小狗，老太太的这个我也许她看不清楚红绿灯啊，那么还有旁边的那个跟她一起过马路的人是怎么样，那老太太的神情是如何，那都可以用很短的一篇东西来形容啊，就是写出刻画，也是刻画来描述这个，也就是一个动态作文。好的好处呢，将来这一方面训练的好的话，他就可以出去将来就可以写剧本啊，他可以写剧本，他可以写卡通故事啊，他可以做演员啊，这些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训练啊，所以呢集体创作呢，我是非常在这个文章里有很多篇啊还有一篇是还有一篇那个是社会课的新生啊，有空的话你们也可以看看，这是我教跟他们教历史地理啊，跟小学生教历史地理之后呢他们一起啊结束的时候，他们一起跟我写给我的一些片语啊，那么我把它积在一起，我觉得就变成像阳光似的啊，就是每一个都不同啊，每一个人说法都不同，角度都不同啊，那么来把谭老师整个的叙述出来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么同样的，里面有一些教学的方法也在这个里面，他们把它表达出来了，那我觉得也很好啊，也可以跟大家参考。那么还有教师节对老师的每人的一句话啊，给老师的一些话啊，那些话也都非常的生动，也很真切啊，真是很好。那么还有冬的组曲啊，冬天的组曲啊，那看看冬天的组曲，我也非常的喜欢，我非常喜欢这个冬天的组曲。我举个例啊，它这个冬的组曲呢，它还有雨天见闻录啊，都非常好。那么冬的组曲呢，他们要讲到冬天的冷啊，寒流乐章啊，寒流乐章讲了一些什么气象报告啦，还有冬眠啦，可怜的老枫树啦，一片枯叶大红门在发抖啊，啊这个抛雪球啊，然后呢再来一篇就是让你感觉是温暖的，刚刚那是非常冷啊，那么它怎么样的呢？它是谈到梅花啦、圣诞卡啦、一条围巾啦、一只烤鸭啦、还有圣诞红啊、热包子啊、冬天的大太阳啊、吃火锅啊，这一些呢，他们都可以这样子慢慢的写出来啊。那么我们常常在这个我们的小孩子的刊物上面呢，把这些小朋友的作品都经过我的把它编排之后呢，把它陈列出来啊，来启发其他的小朋友啊。那这本书呢，儿童作文写儿童写的这个文学欣赏的辅导这本书呢，事实上全部都是由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写的。那么刚才的那一篇那个母亲的脸呢，其实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啊，他而且现在做我们这个我想你们去查查看啊，在我们的个别辅导的老师里面有他的名字啊，你们可以去有机会呢可以找他来谈谈话，也很有意思啊。不过他很忙啊，你们可以试试看。好，来那个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再继续好吗？还是有没有别人想讲话的？我先放麦了。
啊，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单位要开会，所以我想还是把这个先把这个程序今天要做的基本内容做完，下来过会儿四点钟以后大家可以自由的讨论。现在请大家倒回来到这个目录里面，就是刚才儿童文学欣赏的目录里面第四个部分，动态写作与创作啊，请大家倒回来啊。第一部分是低年级作品，第二部分中年级作品，现在我们看第四部分，动态写作与创作里面的木偶奇遇记创作集。这个是大家小朋友创作的木偶奇遇记啊，所以呢我想就是大家先看看里面的第三篇，小屋里的黄灯下。小屋里的黄灯下，请大家点开这篇文章。你看，本来有一个小朋友念诗念得特别好，可是他没有卖。现在我还是想请在座的哪一位老师能出来念一念这一篇文章，让我们也熟悉一下。
我想这里介绍一位小朋友啊，竹枝啊，我相信你的儿子在旁边吧啊，竹枝的儿子啊，他请他来念这个小屋里的黄灯下好吗啊，如果竹枝的儿子没在的话，那请竹枝您念好了好吗？
有的老师还是没找个地方啊，是在刚才老师的网站里面，先打开网站，打开这个网站，找到 SS 这个类的啊，打开这个网站，找到 S 类，网址找到了啊，就是陈鑫老师，你刚刚来是不是？打开这个网站，找到 S 类 ，S 类里面啊，你把这网站复制到你的IE 里面啊。好，黄老师跟你说啊，然后我们请别的老师吧，哪一位老师自己抢麦来念一念这篇有趣的小孩子创作的木偶奇遇记。
小作者刘威志，指导老师谭维娜。那是个寒冷的秋夜，一栋小木屋孤立在田野之中，四周好静，只有小屋里透出一丝黄色彩的灯光，还有那蟋蟀孤独而无助的声音。在那栋小屋时，糊一个两发已白的老公公正在昏黄的灯光下辛勤的工作。哦，他在刻一个小木偶呢，瞧他年纪大了，脚也僵了，但他刻出来的小木偶却好像一个真正的孩子，白白的手，红红的嘴，好一个可爱的，可惜他是木头的。老木匠一边刻一边叹息地说，哎，今天看到的摸到的都是木头，刻刻刻要刻到什么时候？假如我有一个像这样的孩子，那该多好。他拍拍小木偶的头，无限惋惜。时间不早了，老木匠擦擦老花镜，看着他今晚的创作，一个小木偶，这是多么好的创作，他具备了一切完美的条件，只是没有生命。老木匠转身了，这是一个晚上，忽然小屋里出现了一片柔和的亮光，仙女来走，眼珠子上下左右的乱转，一瞬的动了起来，两只小脚也动了起来。仙女说话了， 小木偶，老木匠太寂寞了，你当他的孩子吧，要好好孝顺他，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变成真正的人。小木偶能动以后，这世界的一切对他都是新奇的、奥妙的，人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就这样东方透出了阳光，一天又要开始了。老木匠起来了，仰望着东方，想着今天又将要孤独的过去，心里不禁一阵感慨。忽然他看到小木偶，他把眼镜拿下来，是呀，没错，是真的。老木匠把手指放在嘴里咬了一下，这不是做梦吧？一声爸，一声孩子，深深扣着老木匠小木偶的心，在眼镜下他流出了泪，一半是感激，一半是欣慰。
李青老师读的实在是太好了，哎，咱们大家应该跟他鼓掌献花，读的非常生动有趣。那这个木偶奇遇，就是小孩子按他看了木偶奇遇记以后，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文风写出来的。关于他的创作这种写作方面的东西，我们还是请谭维拉老师一会儿跟我们讲。而我自己呢，因为马上要去开会，学校的上学会，所以向大家告别，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上课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激情。对不起哈，歌不能跟你们唱了，下周星期四的时候咱们再见，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华老师啊，在百忙中呢来主持这个读书会啊，我们是第一场的读书会，我们会逐渐的进入到一个更好的境界啊，我相信我们这个读书会会带给大家带来了很愉快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啊。那么这一篇东西呢，事实上只是一篇的代表啊，我在这个动态的写作啊里面，让他们我是怎么样子写出这些东西来的呢？我一共放了十篇啊，一共有十篇啊，因为在一个暑假里面呢，也我们的校长他是推动儿童文学，也推动这个写，也在那做研究啊，我们跟他一起做研究写作啊。因为这个研究呢，所以他对我个人的这个教学呢比较能够起共鸣的作用啊。所以暑假里有一些老师外地来的老师想来看看我们的作文教学，那么他说希望我马上能够能够做一场示范的这个教学啊。那我们没有学生放暑假了嘛，没有学生，那就正好是学校老师的孩子啊，就差不多有个十来个啊，那我们就把他通通集中在一起啊，都是正巧都是六年级的孩子。那么我就想给他们做什么动态的呢？就是说，那就是用一个故事好了啊。那么故事再创作啊，就是故事的再创作。那么当然，这个《木偶奇遇记》的故事呢，我想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大人也都听过的啊。但是呢，听过的故事呢，是要让每个人说出来，也可能的不一样啊。所以我先开始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呢，就跟他们让他们把这个故事呢，大致上的来说一下，然后就把它拟出了四个大纲啊，四个纲要啊，起承转合啊。开始是老木匠啊。他没有儿子啊，他用木头想刻一个小孩啊，那么咱们陈呢，然后呢这个小孩这个木偶呢就被仙女所好像 啊，这个让他变成了一个真的人啊啊。那么然后带了小木怎么样子到外面去啊，就学坏了啊，然后他的鼻子越长越长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小木偶呢救了以后呢，他就是改邪归正了，就变成一个好孩子。大致上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四个大纲。那么我就鼓励他们把这个故事，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啊，分组啊，我们就分成两三组啊，来表演这个故事啊。结果他们就真的就很快的，就是经过他们的讨论安排，然后他们就来表演出来。因为表演啊，因为让他去表演啊，他就会去揣摩动作啊，揣摩表情啊，揣摩这个感觉啊。那么让他们表演以后呢，再让他们把这个故事写下来。那写的时候呢，之前呢，我鼓励他们，就是说他们表演的时候也未必是把这个故事完整的把它演完啊，他们很可能就是说也鼓励他们从摘取一段啊，像这个小木屋里的这个黄灯下啊，这个就是他们表演的只是一个木匠啊，在那里刻这个小木偶，来表达他的神情啊，还有他的心态啊，那么就他表演出来，然后再把它写出来啊。那有的呢，就是整个就是表演出他那个木偶，他一开始就出去啊，走出去以后就碰到了一些狼啊，一些黄鼠狼啊，一些大狼狗啊之类的啊，来让他带他学坏啊，他就好奇的也跟着他们学坏了啊。那么他们就从这里的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每一天呢，结果等他们写出来以后，我一看，哎呀，真是太好了，因为每一个的角度出发点都不同啊。那我也鼓励他们会可以写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这个小木偶回到这个老木匠的怀抱里啊，也可以这么写啊。有的是可以从一开始就是他们在外面流浪的那种写法，就是不一定起承转合的起，不一定就是一开始就是老木匠就开始啊。所以那就是一个文学的创作了啊，那就是一个动态的文学的创作，让他们过以后呢，他们很可能像剧本或者写小说啊，写一些他们觉得把这个原有的故事呢再做一个再创作啊，这个大部分叫做再创作啊，就是本来他原有的故事，然后把它用自己的方式来写出来啊，就叫做再创作啊。所以呢，这十篇东西，如果就可以看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啊，还有他的程度啊，他的喜好啊。好比说有一位一个小朋友，他就不肯写成这么样子的丰富的内容啊，他只写了一个不要。我就说他就很像是什么呢，就像看电影的一个说明书一样啊，他只是简短的把这个故事照样的把它很简单的写出来，这也是一种写法。你要把一个故事演绎，或者是把一个故事浓缩成很简短的几句话，或者一首诗和一个儿歌、一个歌谣的话，都不是很容易的啊，都是要学习、要练习啊，要经过。所以呢，我把他们完全没有、几乎没有怎么样修改的，就把它铺排出来让大家看啊。啊，好比说这个第八篇一顿丰盛的。小木偶对话啦啊，那么都非常的活泼啊，生动。有的呢，就是这重点放在这个仙女怎么样来跟这个 仙女怎么样来跟这个小木偶说话，要他做什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比较多，然后就这个都是可以的。我们觉得我们听的很多很多的那个世界的这个童话故事啊，可是呢我们不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改编啊，可以改编。我们的这个故这个今天让我想到儿童文学，想让我想到我现在国内国外啊，这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一本这个儿童阅读的书，你们知道是哪一首哪一本书吗？有没有人想到是你知道现在是世界上最热门最畅销的一本儿童读物是什么吗？请大家打出来好吗？每个人打一个，或者是说你认为啊，你认为最喜欢的或者最畅销的哈，你读到的或者你以前听过的故事，你认为哪一个故事最好呢？每一个人打一个可以吗？现在就打出来，不用讲的，用打的。没有人打吗？你们没有读过吗？像白雪公主啊，灰姑娘不就是吗？啊，木偶奇遇记，对，还有呢？你听过哪些故事？烈火金刚啊，还有吗？好，大家再继续写，看我们脑力激荡一下啊。你能够，我们这样子好了，退而求其次啊。我们就来写出来就是我们听读过的或者听过的这些这个儿童故事啊，你都可以写出来。还有吗？丑小鸭，对，还有吗？还有吗？你们都想不出来有些什么童话故事吗？大概我们离儿童离幼儿太小太远了啊。安徒生童话啊，还有吗？格林童话，对，很好。还有吗？一千零一夜，卖火柴的小女孩，对，皇帝的新装，对，这很好。365页，一千零一夜，但是啊，365页，对，好，停一下。你们听过有一本书叫做《哈利波特》吗？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吗？小红帽，对，《哈利波特》，哈啊，风花雪月你看过，哈利波特，我写的不完全正确，不过翻译的没关系啊。那我请这个我请这个谁看，我请风花雪月，请你来大概叙述一下，你喜欢这个故事吗？这本书吗？你认为为什么它是最畅销？
全世界最畅销的，而且拍的电影，有没有看过电影呢？有谁看过？啊，唐亮啊，风花雪月跟唐亮，你们两位排一下队好吗？你们两个位还没有说过话，我放麦，请你们说话好吗？啊，请你们说一说《哈利波特》。
喂，唐老师，那个唐亮的麦不行，我说一下吧，可以的，可以，可以的，大家给鲜花，能听见吗？好，谢谢西雅老师，谢谢山姆的亲。我把我了解的说一下啊。这《哈利波特》呢，它是一部风靡世界的一部著名的童话小说啊。这个中外啊，中国和外国呢是非常盛行的。《哈利波特》是谁呢？就是他是一个男孩子啊，男孩子，他生活在这个20世纪末的现实世界里头。当时他的父母亲呢都去世了，他是在他的这个姨姨家啊，在他的姨姨家呢生活，但是他这个姨姨呢对他不太好啊，就说在他姨姨家呢好多那个孩子呢都被宠坏了，就都欺负他啊，都欺负他。但是他却拥有穿行于魔法世界的这个能力啊。这么说吧，他就是进入他自己一无所知这个魔法学校里头呢，他终于发现他自己记忆中是一般的这个巫师啊，就是巫婆呢比不上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他也是神秘世界居民当中呢最大的一个希望。他通过这个魔法啊，通过这个魔法我表现他的这个人物啊，哈利波特呢在他内心当中最渴望的一些事，最渴望的一些事物，他可以是把你引申到这个他这个魔法世界里头啊。所以这个哈利波特这个生命呢，他充满着，他这个生活当中充满着神奇和惊险，但是在他的这个学校生涯当中呢，不过他才是个开头啊。这个故事呢大家可以在网上也可以看见啊，也可以看见。哈利波特在1999年呢成为世界上最有争议的一本书，因为当时这个儿童畅销书哈利波特红遍欧美中国啊，所以说是这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中国的一些出版社呢，就是为了争这个版权啊，为了争这个版权，可以说是打得头破血流啊，打得头破血流。尤其是这个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人物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当时他就把这个哈利波特呢，他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哈利波特他在一种恐怖思想，啊，恐怖思想，他就说人们对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本身他的这个人呢，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现实当中呢，不太现实啊，不太现实，所以说呢，这个哈利波特又遭到。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一些专家作家的批判啊，作家的批判，人把它称为是恐怖故事啊，恐怖故事。我就说这么一点吧，啊，我就说这么一点。对，1999年最有争议的一本书啊，为了争版权啊，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都是一样争这个版权。 他的图作群里。好的，我放慢了啊。
啊，我想再补充一下啊，那是冯老师，您真是很有啊、没想到您对这方面那么熟悉啊啊啊！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事实上我对我看过这个电影啊，但是我的书呢啊没有完全看完过啊，就是看了一部分而已，所以呢不敢谈书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谈里面的一个情节啊，让我感受到它有什么它的大的魔力啊，这个魔力啊，这个魔就不是那个魔啊，是一种魅力啊，应该是魅力。我觉得就是说它这里面充满了想象力啊，它的想象力啊，又给人一些开发这个解决一些就是能够完成它的一个异想天开的这种现象。我最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哈利波特跟着一个人他要去到一个去坐火车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书或者电影啊，但是坐火车，结果呢他到了那个火车站，他说在哪里呀、啊、火车在哪里呀、啊、啊这个火他不知道火车站已经就在这个附近啊，他不知道在哪里呢，结果他说你跟我来啊，另外一个人说你跟我来，那个人就是带着行李就往那个墙壁上一撞啊，他就进去了啊。那个哈利波特看他是这样子就可以进去啊，好，他也很勇敢的就去往这个墙就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了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包含了很多的寓意在里面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给他们一些想象的空间啊，来激发一些人呢、啊、来去完成啊，去实现啊，真的有这种可能性吗啊，那么我们值得去思考啊，也可以去研究啊，我觉得都很好。那最主要那个孩子们的一个想象力啊，他就等于把想象力还给孩子啊，还给孩子啊，那么他把它表现出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呢，我个人未必说一定很赞同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呢就是他这本书里面所有做写的和演的都非常的大胆啊，就是突破了原来的一个传统的想法跟做法啊，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创作的东西啊，它的基本的条件啊，就是第一个要有想象力啊，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要站在这个孩子的立场啊，不能站在一个大人的立场啊，我们不能说孩子这样子是胡思乱想就是错，这不是错对的问题啊，他因为有胡思乱想啊，所以才会有可能性的未来啊。就好比说这个我们古时候的一个神话故事叫做嫦娥奔月啊，如果我们常常说如果没有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呢，今天阿姆斯壮也不会登陆月球啊，因为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踏上他的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地球上的人就问他啊，他说你看到嫦娥了没有啊，啊这就引起了人的好奇心啊，会激发人的一个潜力啊，潜能跟潜力能够去达到他不可能达的事情啊。那在我们的科技的发达啊，那么也到了一个瓶颈啊，可能需要靠哈利波特的这种作品啊，来帮助大家再去给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哈、啊，一些空间来去思考或者去想象或者去发明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它我不管它里面有，但是它这些地方呢，就让我觉得很够味儿了啊，很不错的。那么
就是我们在用起儿童的语言啊，这个我还要特别的强调，在这个儿童的语言上面呢，我们要尽量的尊重儿童的表达啊。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给孩子他写出来的文章啊，我们常常老以大人的名角度啊去批判他啊，去把他划掉，要改成大人的口气啊，大人的角度去看法。这个都不等于在你在抹杀了这个孩子的创造力啊，创造力。我们今天最可贵的人类最可贵的，人类跟其他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人会创造啊，创造，他有丰富的想象力。还有呢，今天在座的这个老师们啊，我想你们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大敢起来讲话，倒不是于说这个电脑的麦啊不好啊，而是说可能你还没有松动啊。第一个要松动，就是说要把它要自己要觉得自己放松的心情啊，你的这个创造力才会流出来，你的想象力才会出来啊。那么你不够轻松啊，这就是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啊。我没有让大家啊在一个轻松愉快的气氛之下啊来做开读书会啊，这是我带发力。这方面呢，就是说啊，我们大人常常的联想力不够啊，没那么敏捷啊。就是说我看见了，这个，这个母亲的脸这个故事啊，使我会联想到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联想力就是我们创作的源，这个资料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联想力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经验就联想到过去的一些经验。那么从那些经验里面把它再勾回来的时候来表达，就是最好的创作啊，最好的创作。所以呢，让这个孩子啊要有这个想象力啊，我们首先要让他啊在一种轻松愉快的啊鼓励他的之下呢，他可能会发挥出来啊，发挥出来。那么今天呢，我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的书啊。就是说我在国外啊，我的孩子还有我啊，我都很喜欢，最喜欢的买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书啊，孩子的书。他们这个国外的孩啊，你看见国外的孩子的书啊，你会感觉到这个国外的人呢，他们就比较重视孩子的儿童文学啊，就是他们会重视孩子的心情啊，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喜爱，他总是希望再把书能够变成有声音啊，或者有图像啊，或者是有把它忽然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你觉得很惊喜的啊。那我今天我跟你们找到几本啊，就是我家里面的现有的东西。那我因为我现在住在我女儿家，我是用我女儿的东西，那我自己东西我没有带过来。那我现在我想给大家先看看，我看给大家看一本最大的书啊，最大的书啊，给孩子看的最大的书。孩子看书应该是从最大的书开始看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世界的地图啊，是一本地图的书啊，地图的书，看到了吗？啊，给孩子看的一个地图的书啊，这是给孩子看的地图书，我把它打开来。啊，这非常的大啊，它这个很厚实啊，不容易坏掉啊，不容易坏掉。像这样子的书很多都是啊，也是有童话故事，也很多都是有点类似百科全书一样的。它这个是专门讲地理的物产啊，或者各地方的特色啦，或者怎么样，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书让孩子很小啊，我们就可以让他看啊，让他看，让他有一个概念啊。